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2日在莫斯科会见了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普京称，俄中关系发展达到了新的境界。他称习近平是他的朋友，并表示期待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同一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表示，北约看见了一些迹象，显示中国可能计划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警告说，中国政府可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其急需的致命性武器的援助，并且警告北京这么做会有严重后果。美国国防部也在周三做出了相同的警告。欧盟则表示，北京若军援俄罗斯将踩到红线，而北京则否认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习近平是否真的会越过红线？拜登政府能否阻止中国对俄军援？我们继续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欧洲智库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博士，以及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再次欢迎二位，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想先从这个王毅访俄来谈起啊。我们看到普京在欢迎王毅的时候是张开了双臂以示热情，那王毅当时就表示说，当前的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但中俄关系历经国际风云考验，成熟坚韧，稳如泰山。他说，危机和乱象虽然时常出现在我们面前，但危中有机，危可转机，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所以中国到底在目前的危机当中看到了什么机遇呢？张俊华博士，您的看法。
好的，那个首先呢，大家都看到，就是说这次是普京打破了常规，在克林姆林宫见了王毅啊。那么这个是本身就意味着俄罗斯太需要中国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从这次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发言来看，这本身就是中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应该这么说，已经有了明显的转折。所谓的明显转折，就是说中国的在战争没有发生之前啊，那就是说那个时候冬奥会的时候啊，跟普京会面，习近平跟普京会面，那么当时是强调的是所谓就是没有上限的这样一种啊这个合作。但是呢客观的来说，中国当初对战争发生的后来的走向并不知情啊，并不没有这种很好的预测，这样呢就是说使得中方也觉得很吃惊，这样就决定了中方就是对后来的普京的这个态度有所转变。所谓的转变就是说第一呢没有上限，这个本身就是就也不去兑现了啊，这本身是一种诺言，但是诺言也就不去兑现了。第二呢，就是说是强调所谓的中立，啊，这个当然他这个中立，这点是大家都能看到是不是真的中立，这是另外一码事。只不过说中国一直强调，那么但是这个从现在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王毅的发言来看，就是中国更明确了，就是说是对俄罗斯的支持。这种支持就是尽管中国没有抛弃中所谓抛弃的这个中立的这个立场，但是客观的来说，大家都明白中国是不希望看到一个更弱的俄罗斯。那么从这点来说呢，这个王毅所谓的危中有机，这个危可转机，这个是一种这个语言的文字的游戏而已，这没有可以这么说，他这里没有一点的辩证法。所谓的一点辩证法，就是说他不可能就是说是把这个危机转成啊这个就是说是克服这种危机的现象，他不可能。那么但是呢王毅说的话也有一定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说中国决定这次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也体现出来的，决定在公关，在世界 公关，就是这个 public relation PR 这个方面呢，就是去捞一把。那这可以这么说，中国这个正好是时机，捞一把的时机的时候。那么这样的就是说把提出所谓的危中有机啊，危可转机的这种说法啊，也就是说是他的公关当中的一部分啊，也就是说表明啊，你看我们中国是准备也力图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跟中国宣布的在战争这个一周年时期，这个习近平要说是对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可以这么说谈判这个问题上，和平的问题上要做出一定的贡献等等等等。当然我说了，这说是这么说，做是不是能够做，会不会做，这个是另外一个另外一码事。
是，刚才张博士说中国只是想在国际公关上捞一把，我们确实看到中国现在是试图摆出一个调停者的姿态，据信北京马上会推出一份俄乌战争的和谈方案。不过美国和欧洲都已经对中国是否有资格来做调停者表达了质疑。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中国对于调停有多少的真心，或者能中立到什么程度呢？
我相信北京的调停是真心的。俄乌战争对于已经陷入逆境的北京呢，如今如同是雪上加霜。由于北京的外交和情报部门的失职，北京在战前对莫斯科的意图、俄军的能力，判断失误，结果落入了莫斯科的外交圈套。副外长乐玉成所说的中俄战略合作无上限，既成为一个笑料，也成为西方质疑北京调停资格的依据之一。但是如果北京真的能够调停成功，就能够结束乌克兰人民的痛苦，还能够让俄罗斯避免失败，让俄罗斯联邦也一定能够改善自己的外部环境。更何况呢，如果调停成功，还能够让俄罗斯避免失败，让俄罗斯联邦避免因为战败而瓦解。在与北京陷入战略竞争的情况下，一个强大繁荣而统一的俄罗斯显然是符合北京的利益的。用北京的话来说呢，就是中俄两国背靠背。这一点呢，刚才张教授已经说了非常多了，就是这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是符合北京的利益的。但是呢，虽然北京对于调停是真心的，但是呢，他是要按照自己的设想来重新建立新秩序，就是刚才张教授所说的他的机遇。北京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持现行的国际秩序，就是以联合国为宪章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国际秩序。而王毅外长在在慕尼黑的讲话就渗透了这个要按自己的设想来重新建立新秩序的主旨。
是，刚才赖小刚博士提到了中国的设想哈，张俊华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样一个更具体的预判？就是中国希望俄乌双方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条款？这样的条款是乌克兰、美国和欧洲有可能接受的吗？因为我们也注意到，一位乌克兰的高级官员在周三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正在起草的这份和平计划并没有跟基辅磋商，似乎乌克兰方面对于中国的计划的期待度也不高啊，您怎么看？
这就是说明问题了。我已经说了，我可能不会太同意这个赖教授刚才这个比较乐观的一种说法，就是在这个中国这个作为调停人这样一个方面这个说法。那么我要说的意思就是，不仅中国跟乌克兰没有商量，而且就俄罗斯也否认跟中国有任何谈过，就是说这次这个王毅不是访问了莫斯科嘛，就是在莫斯科访问期间谈过和平这个谈判或者说和平协调的这种这个示意那么这说明了就是说双方，就俄方跟乌方都否定了，就是说中国的在做的所谓的努力，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要注意到，就作为调解人来说，如果要当好一个调解人，那就必须具有调解人的资格。 那么调解人的最重要的资格是什么呢？是公正。那么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上是不是体现出公正了呢？这就是问题。只要这个在被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之间的一方不接受这个公正性，那么你这个调解人的资格就没有，就不具备啊。同时呢，调解人还必须具备一个调解人的技能，这个技能是一种外交技能，这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从这点来说，我觉得中国也不具备这个技能啊。那么中国现在就说是，但是呢他这个提出这个和平的建议等等等等，这些还是有一定的效用的。这个效用就是，第一，他这提出的这个议题是在欧洲提出的，他就是要给欧洲一个所谓的好的印象。那么可以这么说，欧洲相当一部分人，不是全部人，相当一部分人还觉得哈挺感兴趣的，这样呢就是达到一定的效果了。当然这在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就是西方以外的国家，也要达到一定的这样一种效果啊。那么这样应该这么说，这些效果都还是有的。但是呢，中国处在一个困境啊，在这个问题上处在一个很就是说尴尬的这个境况，就是像什么样的尴尬的境况下，就是说第一方他首先是不能做出向西方妥协的这样一种姿态，同时呢他又就是说又不能被俄罗斯认为是背叛，他这两个都不能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他这个调解呢还是应该这么说，我是不是很看好。我觉得他尽管可能有一个设想，但这个设想永远是至少在目前这几个月内是还是个设想。应该这么说，如果要调解，那么中国首先要取得一个公正的资格，那个公正的资格就应该像塞尔维亚那样。塞尔维亚是一个中国的朋友，也是俄罗斯的朋友，但是塞尔维亚的这个领袖有这个胆量说，你这个顿巴斯，你这个克里米亚不是你俄罗斯的领土，有这个胆量这么说，他就遵从就是国际法。那么这一点来说，这是最基本的特点。那么从这点来说，中国就绝对不会有这个胆量。那么中国之所以没有这个胆量，他当然说我们要强调这个所谓的领土的完整啊等等等等，但是他从来不会把问题讲的像塞尔维亚这个那么明显那么具体。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实际上从这个公关角度来说，这个中国现在打出这个牌子完全是考虑到我今后怎么来解决台湾问题，它是跟台湾问题联系起来，那么这样的就是强调领土完整等等等等，但是他绝对不去提那个具体的问题，顿巴斯是谁的，那个克里米亚是谁的，这个问题他绝对不会去涉及。
是，说到这个领土问题，我看到我们有一位网友叫之前孙啊，他在 YouTube 上给我们留言说，真正爱国的中国人应该借着俄罗斯进一步解体，把北亚的领土要回来。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叫 Tom Cat 啊，他说中国不傻呀，让俄罗斯倒了，下一个就是中国，所以当然得帮助俄罗斯啊。还有一个叫 Dog 的这个网友说，除非内部矛盾强大到足以影响政权，否则习近平应该是不会胡搞的。所以这些网友都觉得就是现在中国在乌克兰的问题上、俄乌问题上的立场，也跟中国内部的这个情况一些政治上的情况和外交上的情况是有关联的。那小刚博士，您觉得这个面对这些中国的这种内困和这个外交上的一些难题啊，那中国有没有可能是一面的在提供和谈方案，同时一面的又在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的武器援助呢？此前布林肯的警告去信是依据北方这个美方的一些情报，那北约也表示看到了一些迹象，您觉得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情报或者迹象呢？
由于一个强大甚至在欧洲咄咄逼人的俄罗斯符合北京的利益，北京向莫斯科提供援助，甚至特别是致命性武器的援助，自然就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但是我更愿意把布林肯的警告视成是威慑而不是情报。布林肯的这个威慑呢，来自于美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在情报领域的巨大胜利。但是20多年来，美国在情报方面的重大失误也有许多，比如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因此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呢，被问及俄乌战争的情报准确的原因的时候，伯恩斯说呢，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长期的跟踪。美国对于北京没有像对俄罗斯那样的长期跟踪，原因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只有20年的时间。虽然美国对于中国大陆有世界上第一流的研究，但是就具体情报的真伪就不得而知了。布林肯没有说自己的情报来源是从哪里来的，他也不会说。那么今天的昨天的华尔街日报上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公布自己的情报来源。但是呢，我在这个节目开始前的时候，我又查了一下，到现在还没有公布情报的来源。所以它是不可证的一个问题，情报是不可证的，因为不可公布。说到底这是不是情报，现在还不得而知。
嗯，是。刚才赖小刚博士说这个不是情报，而是警告。那我们再更多的看这个美国的警告啊，布林肯在和王毅会面的时候就警告王毅说，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的支援，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布林肯没有向媒体公开说明，如果北京漠视警告的话，华盛顿究竟会施加什么样的后果？张俊华博士，您觉得这个后果有可能是什么？拜登政府能出什么牌？
这个应该这么说。首先呢，这个大家都不希望这事儿真的发生，但是如果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应该这么说，第一呢，就是中国呢也会像处理这个间谍气球一样，就说这不是间谍气球，这是气象气球等等啊，那么这是中国的方面的反应。但是西方呢，应该这么说，我们要看整体来说，就是西方怎么来反应，比如说是这个普京侵略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当初的这个做出的反应来看，就是说如果说要做出一定的反应的话，它也是很匆忙的，也是象征性的啊。那么这个当然我说了，这点是肯定的，就是如果西方像如果要对中国采取的这个经济制裁，就跟对俄罗斯那么制裁的话，就是这个整个范围的话，这么操作的话，那么这个比对中国的打击远远超过是对俄罗斯的打击，这是肯定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很依赖于世界经济、世界贸易的这样一个国家。这跟俄罗斯还情况还不一样。那么但是呢总体来说，我觉得西方对这个如何应对这个问题上没有具体的说法，没有很好的准备。这是只不过是大家都希望，就是说美国的警告能发生一定的作用。但是这里我顺便要提一下，就是说我今天在网上还看到一个情况，就是有国内的有一位人士报道说是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军工厂现在是夜以继日的在干活啊，完了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不带标记完了就是说是要运到这个伊朗，完了再通过伊朗运到俄罗斯。这个说法我没法去确证它是不是对。但是呢，我想美国已经有这种表态了。美国的表态就是说，如果真正发生这个事情，如果真正有必要的话，美国就会公开一些情报。那么这样呢，我想应该这么说，再怎么样就是说是秘密的来操作，再怎么样不公开，但是呢情报系统肯定还是有自己的办法， 去了解到这些事情。那么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就是说中方不要去做这个事情，而且呢应该这么说，原则上习近平确实也不想做，只不过就是说如果我说了他，但是他又不想看到一个要倒台的要垮台的普京政府，这是他不想看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今后的几个月啊，那么今后的几个月就是从现在开始的今后几个月呢，应该这么说，中国会做出一个更进一步的，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一个更进一步的决定，也就是说是大批的来运送武器呢，还是就是说停留在这个口头上的一种诺言。
我们有一位推特网友啊，叫答案，他给我们留言说，俄乌战争已经到了收尾期，各方都在为如何收尾对自己有利来寻找筹码。普京的筹码是核威慑以及中共的致命性武器的支持，民主阵营则是想要削弱中共支援这个筹码。显然中共现在已经从旁观者逐步走到了前台，是否支援普京取决于民主阵营对中共的压力。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您觉得民主阵营现在手里面还有哪些牌可以打来这个阻止中共对俄军援，以及减缓中共对俄的一些非致命性的援助呢？我们还有二十秒。
这牌非常多，因为呢，中共之所以能够生存到现在，全是因为西方国家接受它，并且给它大量的技术援助。当把这些技术援助和市场关闭之后，中共就垮掉了，它就会像以前的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是啊，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讨论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张俊华博士和赖小刚博士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